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上次我们看到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这是一个象征的行动，是来表明他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但是耶稣骑着驴驹子也是以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表明他是一位谦卑的弥赛亚君王，他是要来担当受苦仆人的这样的一个职任。但是我们上次看到，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百姓发出他们盼望弥赛亚的这个喊叫，整个耶路撒冷城都轰动，于是大家就问说这是谁。但他们的回答，他们的答案说，这是一位先知，是在拿撒勒的先知。耶稣确实是一位先知，因为他带来神给人类最高最大的启示。然而耶稣不仅仅是一位先知，他乃是神应许要给以色列人的弥赛亚，那位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作王的那位弥赛亚。所以虽然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是来向人显明他来要担任这个受苦仆人的角色，要为我们人类来担当这个罪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同时也是要向我们，也向当时的犹太人显明，耶稣也是拥有绝对权柄的大君王。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圣殿做出一个象征的行动，他洁净当时的圣殿，而且也在圣殿区医治瞎子跟瘸子。耶稣这两个行动，其实他是来做出一个宣告，他是比圣殿还要大的一位。在第十二章，耶稣的门徒经过麦田，掐麦穗来吃，当时法利赛人就质问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也就是说律法上规定不可做的事。那时候耶稣就曾经宣告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还大。现在耶稣洁净圣殿，又在圣殿区医治瞎子跟瘸子，他用这样的行动再次宣告他是超越圣殿，是比圣殿还要大的一位。耶稣是圣殿的主。不但如此，他这个行动也表明他是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他是一切的主，他拥有完全的权柄来审判他的百姓。大卫是以色列国的君王，所以这位耶稣，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君王，他拥有完全的权柄来审判他的百姓跟圣殿。不但如此，耶稣他不仅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君王，有绝对的权柄审判这个国家以及圣殿，耶稣也是要成为末世的审判官。也就是说，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是最末了审判的审判官，要审判万国万民，包括教会，因为今天教会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以后，这里在马太福音说耶稣就直接进了圣殿，在马可福音其实耶稣确实到圣殿查看了一切，耶稣就出城，第二天耶稣才再次到圣殿，而且做出这个洁净圣殿的行动。但是马太这位作者，他省略了那个时间这个之间当中的一些事情，他要强调耶稣这位犹太人的弥赛亚君王， 他是有权柄的，所以他一进入耶路撒冷，他就进入圣殿，他就做出一个洁净圣殿的行动。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背景。我们晓得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圣殿是由所罗巴伯所重建的，圣殿最初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但是等到犹大国被毁，圣殿和耶路撒冷城也完全被毁坏，所以是到了古列王元年的时候，神感动他的心，下诏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圣城，建造圣殿。所以第一批回去的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他们回去就开始建造这个圣殿。所以所罗巴伯重建这个圣殿之后，到了耶稣的时代，大希律王统治巴勒斯坦，他就用很多年的时间来大肆整修跟重建所罗巴伯所建的这个圣殿。那么当时这个圣殿是建立在一个地势比较高起来的一个平原上，当然我们知道是所谓的锡安山，所以这个地势是高出来，高于地面，高于水平面的一个平台。整个圣殿区的面积大概有35英亩，有人说是相当于35个足球场那么大，大概占当时耶路撒冷城的1/6，所以是很大的一个区域。在圣殿区的四周建了围墙，在围墙的里面最外的一层被称为是叫做外邦人的院，这个外邦人院是任何人都可以到这个地方，包括外邦人在内，以色列人外邦人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可以进入这个外邦人的院。外邦人院里面的一层称之为妇女院，以色列人的妇女可以在妇女院来敬拜神，进到妇女院来献祭。妇女院在里面的一层被称为是以色列人院，或者有人称之为男人院。这个以色列人院就只有以色列的男丁可以进入这个以色列人院，在那里来献祭敬拜神。那最内层就被称为是祭司院，祭司院其实也就是圣殿本身的地区，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入这个祭司院，在圣殿里面来献祭。所以以色列人从所罗门王建造这个圣殿之后，神的话摩西律法规定他们1年3次在3个大的节期，以色列的男丁就要上耶路撒冷来朝见耶和华来献祭，他们不能够空空的空手去朝见耶和华，必须要带着祭物。但是我们晓得圣殿是建造在耶路撒冷，但是以色列人分散在整个巴勒斯坦全地居住，所以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允许那些住在离圣殿很远的地方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把他们要奉献的东西兑换成银钱，然后把这个银钱包起来带到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圣殿那里，再用这些钱去购买他们要献祭要奉献的东西。所以这是在申命记第14章，摩西说等到耶和华祝福你们的时候，他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如果离你们太远，你们就可以把你们要奉献的要献祭的，无论是牛羊等等油盐各样的东西，兑换成银钱，带着钱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再把它购买你们要献祭和奉献的东西。那所以 在耶路撒冷就会设立一些市场。我们刚刚提到的圣殿区是在耶路撒冷城内，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耶路撒冷城东是橄榄山，橄榄山跟耶路撒冷之间有一道溪叫做吉伦溪。橄榄山跟圣殿相对的地方是比圣殿还要高出100英尺，所以可以俯视圣殿，看得很清楚。所以为了圣殿的礼仪的目的，橄榄山在当时就被看为是属于圣殿的范围。这个犹太人的公会，我们说这个公会就是当时的最高法庭，处理他们的宗教事务，但是因为罗马政府给他们某种的自治权，所以他们也处理他们的一些民事。因此在橄榄山耶路撒冷城东跟圣殿相对的地方，就设置了4个买卖市场，这些从各地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人可以在这4个买卖市场来购买礼仪上洁净的东西来献祭。我们知道摩西律法规定有残疾的牲畜还有一些不洁净的东西是不能献给耶和华，所以他们在这个市场可以购买礼仪上洁净的东西来献祭来奉献。那我刚刚说这个4个市场是在公会的管理之下。至于在这个圣殿里面做买卖，我们现在今天这段经文看到的是在圣殿中，那我们等等会说其实这个圣殿是属于指圣殿区，在圣殿区做买卖这个是发展不久的一个现象。许多人相信是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在公元30年左右才在圣殿区也设立一个买卖场来跟橄榄山上传统的市场来竞争，那当然这都是为了要牟利。而圣殿的这个买卖市场就设立在外邦人院，因为这个是什么人都可以到的一个地方，外邦人院也是最宽阔最宽广的一个地方，而且外邦人院是进入圣殿必经之地。我们刚刚说了这是最外的最外围的一个院宇，然后是妇女院，然后是以色列人院，最里面才是祭司院，也就是圣殿本身。所以要进入圣殿必经之地是外邦人院，这也是最宽阔的一个院宇，什么人都可以到这里。所以这个买卖市场呢其实就是设在外邦人院。那么外邦人院跟妇女院之间是有墙隔开，在这个墙上会钉着一块牌子，这个牌子警告说外邦人不可进入这个墙以内，也就是说不能进入这个妇女院，当然更不能进入以色列人院跟祭司院，凡是进入的外邦人就要被处死。所以呢在外邦人院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到的一个地方。那这个买卖市场有什么包括哪一些买卖呢？其中有贩卖献祭用的这些牛羊和鸽子，也就是说献祭用的这些牲畜。牛羊是为有钱人预备的，鸽子是为穷人预备的，因为这是按摩西律法的规定。献牛献羊为赎罪祭平安祭等等，如果经济能力不许可献牛羊就可以献鸽子，所以鸽子是给穷人预备的，牛羊是为了有钱的人预备。不但有贩卖献祭用的牲畜，也有贩卖献祭用的油酒盐等等，这个都是属于素祭，油跟盐是素祭需要用的，当然酒是献祭要奠酒。所以呢除了贩卖牲畜也有贩卖油盐酒等等的这些商人，但是还包括兑换银钱。兑换银钱是当时 通用的钱币是罗马的钱币，或者是一些地方的君王他们自己的一些钱币。那这些钱币上都印有这些君王的像，所以在以色列人眼中，这些钱币本身是跟拜偶像有关，是不洁净的。因为罗马皇帝，特别罗马皇帝有所谓的君王凯撒敬拜，他们罗马皇帝要求罗马的公民要把皇帝当成神明来敬拜。所以为什么要兑换钱币呢？因为他们以色列的男丁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每一年他们在月节左右要缴纳电税。我们前面有讲过，这个收电税的人来找彼得说，你的夫子不缴电税吗？后来耶稣就跟彼得说，这个电税是向外人收还是向自己的儿子收？彼得说是向外人，所以耶稣说自己的儿子可以免了。但是耶稣说为了不要触怒他们，所以就叫彼得去钓鱼，钓一只鱼，把鱼嘴巴打开，里面就有一块钱，足够耶稣跟彼得两个人来缴纳这个电税。因为这个电税是以色列的男丁20岁以上，每个人每一年要缴纳半个舍客勒的银币作为电税。这个电税就是用在会幕和圣殿的工作和需要上。所以因为这些罗马的钱币或者各种的外币是不合圣殿的使用，因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就要兑换成合乎圣殿使用的钱币。那么在当时基本上是以推罗的钱币，推罗的银币，他们就用这些外币兑换成推罗的银币。因为推罗所出的这个银币能够符合圣殿各方面的要求，而且推罗的舍客勒跟希伯来的舍客勒是最相近的银币，所以在圣殿区就会设立这个兑换银钱的桌子，让他们可以把外币兑换成推罗舍客勒，用这个推罗舍客勒来缴纳他们的电税。通常在亚达月15号，也就是耶路撒冷逾越节之前的一个月，亚达月15号就会开始在耶路撒冷4周的乡镇设立这个兑换银钱的这个地方。等到亚达月25号，也就是在纳税前5天，开始在圣殿区设立这个兑换银钱。那在兑换银钱的时候，就跟我们今天一样，如果你到银行去兑换外币，是要征收这个手续费，所以当时兑换银钱也是要付4%到8%的手续费。那么当然在圣殿区这些买卖献祭的礼物和祭物的这些生意人也是经常可以说是加以剥削来赚取更高的这个利润。所以在耶稣最后一周进入耶路撒冷，那时候这个圣殿区的这个买卖市场已经有了。因此在外邦人院里面，我们就可以想象有这些动物，然后有商人买卖，然后叫喊叫讨价还价，然后兑换银钱，是非常的吵杂，非常的扰攘混乱的一个地方。所以耶稣就做出一个行动，他就赶出在店里面所有买的人跟卖的人。我们圣经和合本说买卖的人，他把他这个买卖一起说，给我们也许有一个印象是只是把这个卖的人赶出去，其实耶稣是把在买的 跟卖的人都把他赶出去，也推倒这个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推翻这个卖鸽子的人的凳子。耶稣并不是反对这些买卖，耶稣是反对这些买卖进行的地点，那也就是说圣殿不是他们进行这些买卖的地方。所以在橄榄山上的买卖市场耶稣并不反对，但是现在他们把买卖市场设在圣殿，这不是他们进行买卖的地方，所以耶稣才会做出这个洁净的行动，把买跟卖的人通通赶出去，也推翻兑换银钱的人跟卖鸽子的人的这些桌子跟凳子。耶稣做出这个行动，其实可以说是应验了旧约一位先知的预言。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先知马拉基做出这样的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这里先知马拉基预言圣殿的主会忽然进入圣殿来洁净利未人，来炼净这个洁净这个圣殿。所以耶稣这个行动可以说是他的自我启示之一。对于一个有信心眼睛的人，他们就可以看见耶稣这个行动乃是显明耶稣就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这位弥赛亚现在来到他的圣殿，他忽然来到洁净他自己的殿。所以耶稣不但做这样的一个象征的行动，成为一个自我启示，同时耶稣对他所赶出去的这些人，他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首先引用以赛亚书56章第7节来说明他的殿，神为他的殿所定下的功用，神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以赛亚书56章第1到8节是以赛亚先知对那些所有认为他们被排除在神的救恩之外的人给予他们应许。那么所以在以赛亚书56章提到两种人，一种是外邦人，一种是太监。外邦人不是神的百姓，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神所拣选的，所以这些人既然不是神拣选的百姓，是在神的恩典之外。不但外邦人不是神的百姓，太监在申命记第23章摩西律法很清楚地说明，太监是不被允许进入耶和华的会，也就是说不能成为神的百姓。所以这些他们自认为是被排除在神救恩之外的人，以赛亚先知却给予他们一个应许。神应许说，那些遵行他律法的外邦人跟太监，神要领他们到神的圣山，要使他们在神的殿中来献祭，并且向神祷告。所以 在以赛亚书57章第6节说，那些跟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他们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做耶和华的仆人。而且那些太监，耶和华说，我也要把他从民中分别出来，因为这些太监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神就应许，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跟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耶稣就引用以赛亚书56章7节来说明神为他的殿所定下的功用。神的殿是祷告的殿，在这里马太引用就把我的殿称为万国祷告的殿，这个万国把它省略。在马可福音是有这个万国，马太把万国省略，主要是因为他要把焦点放在圣殿属灵的功用。马可加上万民，不但强调圣殿属灵的功用，而且强调这个圣殿是有一天是万民都要到这里来敬拜神。所以马太说，神的殿是祷告的殿，引用以赛亚书，他强调神的殿是祷告的殿。圣殿被指定为祷告的殿，是早在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献殿的祷告中就已经确定了。所罗门王完成圣殿的建造，在献殿祷告的时候，他很清楚的一再强调这个圣殿是一个祷告的殿。所以他向神发出这样的呼吁，他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然后所罗门王就举了很多的情况，你的百姓如果得罪你，到这个殿中来向你祷告，承认自己的罪，求你垂听而赦免。你的百姓如果遇见饥荒什么什么，他们到这里来向你祷告，承认自己的罪，求你赦免。甚至还包括外邦人在内，他说，如果不属于你民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到这个殿祷告，也是求你垂听并且赦免。所以圣殿是祷告的殿，是在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到耶稣那个时代，圣殿的敬拜主要是早晚的献祭，以及在献早祭跟晚祭的时候的祷告。按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早晚要献燔祭，这是一个早晚的献祭，是每天都要进行的。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圣殿，他们的敬拜，整个敬拜的主体就是以早晚的献祭以及早晚献祭时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3章说，申初的时候，彼得跟约翰上圣殿去祷告，那是下午3点，那就是献完祭的时候。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怎么算日子，他们是日落6点开始算一天的开始，所以所谓的晚祭那就是下午3点了，因为日落6点到次日日落6点这是一整天。清晨6点是献早祭的时候，下午3点呢就是献晚祭的时候。好，所以耶稣说明神为他的殿所立下的功用，他的殿乃是一个祷告的殿，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其次，耶稣就引用耶利米书第7章11节来斥责这些做买卖买跟卖的人，他说，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利米书第7章1到11节那里是 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来斥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所拥有的一种对圣殿错误的安全感。因为那个时代，耶利米先知的时代，犹太人他们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他们认为不管他们所做的事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只要圣殿在他们当中，他们也维持圣殿敬拜的礼仪，那神就一定会保护他的百姓。所以他们就依靠这种谎言，认为只要圣殿还在，圣殿也照常献祭，照常的有各样的敬拜，那么神就一定会保护他们。靠着这样的谎言，他们就随心所欲行各样的拜偶像跟不道德的事情，所以神就差耶利米先知站在圣殿的门口，对他们宣讲，对这些进耶和华的圣殿来敬拜耶和华的犹太人宣讲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必须改正行动作为，不然我的审判就要临到你们。所以先知耶利米就斥责这些犹太人说，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其假誓，向巴利烧香，并且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而且继续来到我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前面又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做各样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同时又继续到耶和华殿中敬拜神，甚至他们认为只要圣殿还在，他们就安全，神必定会保护他们。所以耶和华就借先知耶利米斥责他们说，这个称为我名下的殿岂可被你们看为是贼窝，因为你们这些人是像贼一样是作恶的，却还聚集在我的殿中来敬拜我，所以你们就是称为我名下的殿变为是贼窝。现在以色列人把圣殿中外邦人院当作一个买卖的市场，他们忽略了神所指定圣殿真正的角色，也就是一个属灵的角色，是祷告的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他们在进行买卖，讨价还价，喧天价昂的这个喧闹中，人怎么能够在这个地方来敬拜，来向神献上祷告？所以耶稣说，你们使这个殿成为贼窝。耶稣他做出这个洁净圣殿的行动，这是一个象征的行动，有时候我们称它是一个比喻的行动。耶稣常常用比喻来教训人，比喻是用口说的，但是现在他是用做出一个行动来作为一个比喻，来向这些以色列人来显明一些真理，或者说来向他们启示一些真理。所以耶稣这个洁净圣殿的行动是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显明他来要洁净神的殿，要来恢复圣殿的神圣。当然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些犹太人在殿中做买卖已经使圣殿失去应当有的神圣的目的，所以耶稣实际的把这些买的人卖的人通通赶出去，来洁净这个圣殿，让圣殿可以恢复圣殿的神圣，可以继续成为一个敬拜祷告神的地方。但是耶稣这个洁净圣殿其实 也只有耶稣自己知道，他其实是要使这个物质的建筑物，这个物质的建筑物在主后70年确实要整个被毁，但是耶稣他真正决定圣殿，乃是他要重新建造一个新的殿，那么当然也就是他自己成为一个新的殿，借着他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所以只有耶稣可以带来这个真正的洁净，透过耶稣的救赎，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但是耶稣这个象征的行动还有第二方面的目的，这也是一种审判，宣告审判的行动。这些神的百姓，犹太人的罪，特别他们在圣殿做买卖，他们如此的罪行，耶稣借着赶出这些买和卖的人来宣告神的审判，以及神即将要毁灭整个巴勒斯坦以及耶路撒冷和圣殿，也就是说毁灭的事将要临到巴勒斯坦地以及圣殿，那是从神来的审判，因为他们得罪神，他因着他们的罪，神的审判将要临到，毁灭将要临到。原因就是耶稣引用耶利米书7:11宣告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你们岂可看为贼窝呢？所以接下来耶利米书就向以色列当时的犹太人宣告神的审判，也就是国家将要灭亡。而在这个地方，耶稣引用耶利米书，以及我们下礼拜会看的，耶稣第二天他在往圣殿去的途中，他看到一棵无花果树，他在树上寻找果子，找不着，于是他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其实这个行动也是一个比喻的行动，是要跟他洁净圣殿连在一起来看，乃是借着这个咒诅无花果树这样的比喻的行动，其实是宣告神因着他百姓的罪，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这棵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也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地耶路撒冷和圣殿将要被毁灭。这个审判和毁灭很快就要临到他们。耶稣借着这样的一个洁净的行动，表明这两方面的目的，然后接下来在圣殿里面有瞎子跟瘸子，他们到耶稣跟前，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我们知道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亚伦的后裔中凡是身体有残疾的，瞎子、瘸子，各种的身体的残疾，这样的亚伦后裔是不能在圣殿担任祭司的这个职任。这是摩西律法利未记21规定说，亚伦的后裔凡是身体有残疾的，当中就列举了瞎子、瘸子等等的，这些人不能在圣殿担任祭司的这个职任。所以呢，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就不允许这些身体有残疾的人进到圣殿。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经常有很多这些长期有病或者说身体残疾的人，他们是在圣殿的门口来讨钱。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使徒行传3，彼得跟约翰在献晚祭的时候到圣殿去祷告，在圣殿的每门口就有一个瘸子向他们讨钱。那这些身体残疾的人不但经常会在圣殿的门口乞讨，而且这些人 有时候他们是被允许进入外邦人的院，不被允许进入妇人院、以色列人院跟这个祭司院，但是因为外邦人的院，外邦人本身也是不洁净的，所以身体有残疾的人可以进到外邦人的院，但是他们不能进入圣所去献祭。但是同时，他们虽然被允许进入外邦人的院，却有一些严格的限制，他们所携带的褥子啊、垫子啊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被允许带进外邦人的院，免得让圣殿区变成不洁净。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里在殿里有瞎子跟瘸子，乃是在外邦人的院，因为耶稣是在外邦人的院做出这个洁净的行动，所以在这个地区瘸子瞎子是可以在外邦人的院进到这里来，因此在那里瘸子跟瞎子就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们，使他们的不洁净就成为洁净。所以耶稣洁净圣殿和他在圣殿区医治瞎子跟瘸子这两件事情联合在一起，都是要显明耶稣对圣殿的权柄。耶稣是比圣殿还大的一位，谁可以在圣殿做这样的事情？在当时以色列人，当然大祭司可以，在他们眼中看大祭司可能是可以代表神有这个权柄，但是耶稣却洁净圣殿，而且在圣殿区来进行医治，表明他比圣殿还大，他是圣殿的主，所以他洁净圣殿，也借这个行动宣告神的审判。同时他让圣殿区这些身体有残疾被看为是不洁净的人得到医治成为洁净，因此耶稣显明他是圣殿的主，他也是那位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君王，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的那位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那么耶稣这个洁净的行动其实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同样是一个严厉的警告跟审判，因为现代教会也充斥了许多类似当年圣殿的光景，今天的教会也成为商业化。基督徒的奉献在圣经里说这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但是今天的教会用各种世俗的方法来筹款，有人要出去短宣，于是就举办义卖会来筹款，为这些去短宣的人筹款，或者有很多的福音机构举办所谓的餐会，他们也称之为感恩餐会，但其实是筹款餐会，每一个桌子收多少钱，这个钱其实是除了支付餐会是有余的，是用这种方式来筹款，或者用各种诱使人奉献的手段跟伎俩，譬如说我们都会收到一些宣教机构为了要诱使人奉献有所谓的相对捐款 matching fund， 你奉献多少有人愿意相对的也奉献多少，或者甚至有些教会为了盖圣殿贩卖这个所谓的债券，这些都是用商业的伎俩，教会已经变成商业化，就跟当年的圣殿光景没有什么不一样。所有这些宣教的费用，无论是教会甚至要建堂，福音机构的需要，是信徒应当甘心乐意的来奉献，这是他们对神的感恩，但是现在变成是用这些世俗的方式筹款。教会投入大量的金钱在建筑物跟设备， 盖豪华的大教堂，有最先进的声光音响设备。为此不仅投入大量的金钱，而且耗费大量的人力跟时间，为了建堂要筹款，要义卖，然后呢为了建堂花动员整个教会，花大量的人力跟时间，却忽略人的需要，忽略周济贫穷，忽略许多的宣教士得不到足够的这个支持，没有办法开始进入宣教工厂，开始他们神呼召他们去做的宣教的工作。还有教会提供服务，但是教会提供的服务往往也成为盈利的机会。可能教会设立一个书房，真理堂也有书房，我真理堂的书房不赚一毛钱，是真正提供服务。但是有一些书房是一方面提供服务，教会的书房一方面提供服务，一方面也成为盈利的机会。除此以外，信徒的奉献常常以是不是有免税收据来做考虑，有可以拿到免税收据就奉献，没办法拿到免税收据就不奉献。而且信徒奉献给神的，在他全部的收入里面，真的是凤毛麟角，大部分的钱用在自己的身上，用在自己去度假，用在自己去买房子，用在自己去买车子，但是给神的只有一点点。不但如此，教会徒有宗教的外表，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就好像那个耶稣那个时代生这些买卖的市场，在那边买跟卖，说是为了要献祭，要向神献上礼物，是要来敬拜神，徒有这个宗教的外表，可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在这个买卖的当中夺取盈利，讨价还价。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徒有宗教的外表，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教会不再以基督为中心，而以社交为中心。我们看教会办各种的，又是聚餐，又是这个今天又是这种什么这个所谓的各样的这个吸引慕道朋友的各种的聚会，不再以基督为中心，而以社交为中心。所以教会用很多的活动，各种的聚会取代对神话语真正的渴慕跟敬拜。基督徒不读圣经，星期天来教会坐在那里听一篇道，讲道时间20分钟，但是呢我们办所谓的活动，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办活动，办各种的聚会来取代对话语，对神的话语真正的渴慕跟敬拜。教会也用许多的会议来取代祷告，执事会、建堂委员会、宣教委员会，各种的会议取代祷告。教会随从世界的标准跟价值观，取代以神的话语和真理的原则来做引导，来做准则。我们按照世俗的标准，世俗的价值观，我们不是以神的话和真理的原则来做我们行事的引导跟准则。教会里面信徒只关心是否实用，关心是不是对眼前对今生有利，可是却不关心长远的对这个神的国度的神的事，却缺乏对神的国神的事的一个关心，只是所谓的表面的关心，但是真正是以实用，是不是实用，是不是对眼前有利，那就跟当年圣殿也是一样的，实用 和在眼前有利，对今生有利。教会也是以自我的方便来取代自我的心声。如果有人提出，譬如说一些教会的宣教的工作等等，或者说教会需要做的一些关怀的工作，我们经常是以自我的方便来取代自我的牺牲。教会同样追求大众化，今天的教会就是要追求人数，追求大众化，追求成功。不但如此，教会也经常现代教会很多的所谓对神的敬拜，其实是一个表演。譬如说现在很多现代的所谓的教会在崇拜唱诗歌的时候，有一些人叫做敬拜赞美团，他们站在前面所谓是带领大家来唱诗赞美神，但是往往成为一个表演，却不是真正对神的敬拜。除了教会整体是有这些类似当年圣殿的光景，使徒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信徒，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体也就是神的殿。而我们既然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这一个圣灵居住的神的殿，我们的身体，现代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了各种的不圣洁，心中的污秽，思想的不洁净，言语行为的不圣洁。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使徒保罗他就已经提出这个警告，他说你应该知道末世的时候必有危险的日子，原文是说必有更加艰难的日子来到，因为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所以神的殿一方面是教会，使徒保罗说我们被建造成为圣灵居住，整个信徒团体被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神的殿，但是我们信徒个人，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灵居住的神的殿。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和信徒个人身上也出现类似当年圣殿的光景。所以耶稣他将会是末世的审判官，他要审判万国万民，但是所有我们这些教会口里承认他是主的人，也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这是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许多地方都提到，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来接受审判。而使徒彼得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我们真的是必须存着敬畏和警醒的心。好，耶稣做出洁净圣殿的这个行动和在圣殿区医治的行动，当时的祭司长跟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看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就非常的愤怒。我们知道祭司长是当时祭司当中的权贵阶级，他们是组成公会，我刚刚说犹太人最高法庭的成员， 文士在当时，我们说了是犹太人的律法专家，他们的工作呢是要来解释律法，而且教导百姓怎么来实践律法，所以他们在解释跟应用律法这两方面接受职业化的训练，就好像今天的神学院，进神学院去接受这种所谓职业化的训练。所以一方面他们小心准确的来研读解释神的律法，另外一方面他们把神的律法的要求定成很多遵守的细节来教导人，要求人照着他们所定的细则去遵行。其中有少数也是属于公会的成员。现在我们看见非常有趣的是，祭司长跟文士他们的愤怒不是针对耶稣洁净圣殿和审判的这个行动，他们的愤怒是因为看见耶稣医治在圣殿区医治瞎子跟瘸子，他们的愤怒特别是因为听见小孩子在圣殿里面喊叫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而耶稣却接受这样的喊叫，这令他们感到极度的愤怒。这些小孩子喊叫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其实这是跟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时候群众发出他们弥赛亚盼望的喊叫是一样的，是紧密相关的。何善那我们说了原文的意思是现在拯救，但是后来就变成是赞美神的一个话，所以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是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引起这个对于弥赛亚的这种期待的热潮达到一个高潮，所以百姓就把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以喊叫的方式，他们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但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从耶稣离开耶利哥城，在耶利哥城路旁的瞎子就已经喊叫，向耶稣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从耶利哥路旁瞎子的喊叫到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些群众的喊叫到小孩子在圣殿里面喊叫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三次肯定耶稣是大卫子孙的身份。既然耶稣预备好接受这样的赞美，那么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应当从耶稣所做的赶出圣殿买和卖的人，以及医治圣殿区身体有残疾的人，从耶稣所做的这些事，他们就应该能够明白耶稣做的这些事乃是显明耶稣他是弥赛亚大卫君王所拥有的权柄，他是圣殿的主。可是他们却拒绝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所启示的意义，而小孩子们看见耶稣做的这些事，他们却呼应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的喊叫。小孩子反过来看到耶稣做的事情，反而是呼应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喊叫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呼应这个喊叫，用这个喊叫来赞美耶稣。所以这就令耶稣当时这些在圣殿区的宗教领袖使他们对耶稣产生愤怒，在他们的愤怒之下，他们就转向耶稣质问耶稣说你听见他们在说什么吗？从他们这个愤怒的质问就可以看见他们是何等深的拒绝耶稣是弥赛亚，他们里面极深的他们拒绝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是如此的深，所以他们在愤怒之下转向耶稣说你听见他们在说什么吗？他们甚至期待耶稣会斥责这些小孩子，期待耶稣以斥责这些小孩子来表明对这些小孩子表明说你们为什么称我是大卫的子孙， 你们岂敢以这个称呼来称呼我？好，耶稣怎么来回答呢？耶稣说是的。他们说，你听见他们在说什么吗？耶稣说是的。耶稣表示他听见了小孩子的喊叫，然后耶稣就做出他自己的反击，他反过来做出攻击，他引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来支持这些小孩子所发出的赞美。耶稣说，你们曾念过圣经上的话，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吗？耶稣反过来提出一个反击，他引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来问这些宗教领袖，你们有没有念过这篇诗篇上的话？耶稣挑战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属灵的知识，他们是宗教领袖，文士更是律法专家，耶稣挑战他们属灵的知识，他询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们有没有明白诗篇第八篇第二节的话？耶稣暴露出这些律法专家在神学真理上的无知。诗篇第八篇是一首赞美和敬拜创造的神的诗篇，所以这一篇诗篇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位神创造万有，所以诗人就对这位创造的神发出敬拜。而第二节诗人说，你因仇敌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或者说建立了赞美的话。所以耶稣这里是说，你从婴孩和吃奶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原来希伯来文是可以翻成能力或者是赞美的话。所以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赞美的话，使仇敌跟报仇的闭口无言。换句话说，诗篇第八篇的第二节说明，神自己命定从婴孩跟吃奶的孩子的口中发出赞美的话，来赞美他这位创造的神，这样就使得神的仇敌闭口无言。吃奶的孩子，我们现在想，吃奶的孩子是一岁以下，在耶稣那个时代是大概到三岁才断奶，所以婴孩跟吃奶的孩子就是小孩子。神自己命定在小孩子的口中发出赞美的话来赞美神，这样就使神的仇敌闭口无言。所以耶稣这个回答是非常有技巧的，同时成就了三方面的事。第一，耶稣提供某种圣经的基础，使得小孩子可以继续他们的赞美。在前面这些宗教领袖说，你有没有在前面说，这些宗教领袖听见小孩子在圣殿里面喊叫，何塞纳归给大卫的子孙，在那里的动词是现在式，所以这些孩子在圣殿里，在这个圣殿区是不断的在喊说，何塞纳归给大卫的子孙。现在耶稣就提供这个圣经的基础，让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赞美，同时就借此暂时来使这些宗教领袖的反对，来制止，来压制这些宗教领袖的反对，这是第一。但是耶稣这个回答成就了第二方面的事，这个小孩子的赞美的话不是像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赞美的话是向神发出的，小孩子所说的何塞纳不是向神发出这个赞美，而是向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发出赞美。他们说何塞纳归给大卫的子孙。耶稣引用诗篇的话，不但承认他自己是弥赛亚，而且他把圣经里面单单用在对创造的神赞美的话应用在耶稣自己的身上，他以此来维护，来证明小孩子的赞美是正当的。 所以就隐含了耶稣另一个自我的启示。第三，耶稣引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也肯定了像小孩子那样谦卑单纯的人，是比那些老练掺杂的人更快觉察属灵的真理。这些小孩子很快就从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所发出对弥赛亚盼望的喊叫，他们很快就从这些群众的喊叫学到了。他们没有怀疑，也没有意志，他们就很热诚的不断的重复这个喊叫来赞美耶稣。所以这些单纯谦卑像小孩子的，是比这些老练掺杂的这些宗教领袖更快就觉察明白属灵的真理。这些小孩子很快就学会了，就从群众的喊叫就学到了，而他们也没有怀疑，也没有什么压抑，他们热诚的重复这样的话来赞美耶稣。他们比那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属灵的知识，自以为有这些真理的见识，而且老于世故的这些宗教领袖更快明白真理。在今天也是如此，可能有学过神学，可能在教会教所谓的主日学，可能包括讲到的牧师、传道人，可能这些人自以为自己是更知道、更聪明、更明白神的话，但是其实那些真正谦卑、单纯的，是更快能够明白真理，超过这些自以为知道的人。他们反而是眼睛瞎了，没办法明白。于是最后耶稣就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在那里住宿。我们说在逾越节期间，耶路撒冷是挤满了人，所以有很多人就夜宿，晚上住在郊外。耶稣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基本上他晚上都是出城住在伯大尼。伯大尼是距离耶路撒冷大概2英里路的一个小乡镇，在橄榄山的东边。那么我们晓得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一家人就是住在伯大尼，所以耶稣就离开圣殿区，就去伯大尼，就住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他虽然是谦卑的受苦的仆人来担当我们人的罪，但是他确实是那位有绝对权柄的大君王，他是要来审判他的百姓和圣殿，宣告审判，也要洁净圣殿。他在最后的审判也要成为末世的审判官，审判万民，也包括教会在内。所以我们今天要守这个圣餐，也是耶稣自己设立和吩咐的。特别今天这段经文实在是要让我们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省察我们的教会，省察我们自己个人，我们是不是是像当年的圣殿的光景一样。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